日本人照样压着他们，照样往前走，上哪儿去呢？大水根据地理判断，可能奔县城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离着县还有多远呢？把我们送去干什么呢？他心里琢磨着，又走到天黑了。日本人选的不大的一个村子里头，把他们这三十来人压到外院，这外院有里外屋两间房，把他们锁在里间的，外面有伪军站着岗。大家到了里边，又渴又饿，一个个全都倒在地下，但是牛大水没倒下。大水一看，这是好机会，又容了我们一天的功夫。天黑了，看这意思要走就得明天。今天晚上是生死关头啊，今天晚上要能走了就捡着这条命了，要走不了明天就活不成了。想到这儿，当时身上他有了劲儿，两个膀子晃了晃，脚的绳子有点发松，有门，他两个膀子就不住的晃开了，咯吱咯吱咯吱，最后叫出了最后一口劲，嘎巴把绳子绷折了。这时候牛大水的心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跳成一个个了。绳子一断，周围的人发脚了，吃惊的睁大了眼睛。你同志们，大家不要吵吵，我跟大家有事商量。看这样子，我们是凶多吉少，落到鬼子的手里头，谁也别想活。今天晚上就是生死关头，能走我们就能有活命，走不了就好不了了。大家现在把绳子全整折，能行啊？要被人家发现。有的人有顾虑，有的人就说，发现不发现不也得死吗？干脆解开得了。就这样，屋里这些人把绳子一个一个全解开了。刚解开，就听外头有皮鞋声，夸夸夸夸，由远而近，到了这间房的外头。紧跟着又听锁声，嘎巴打开了，人们可吓坏了，还照着老样子围着墙上坐好了，把绳子往后一背，还像捆着那样。就见门一开，外边进了一个老伪军。大水一瞅，正是那回给提水那个伪军，心里还挺高兴。就见这老伪军进来，拿着手电照了一照。人短不短？不短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够数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明天还走，抓紧机会你们好好睡一觉，老老实实的，哪个要不听，你们可自个儿找死啊。这周围可都是皇军，另外你们有什么困难，我能办到的我还能给帮帮忙。一听说有困难，大水的眼前一亮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弄点水来，我们光是渴。那还行。说完了，这个老伪军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给拎了满满一桶水，放在屋子正中，反手把门锁上，又走了。哎呀，大家一看水呀，呼啦全围过来了。牛大水看了看，当时脑袋就一动，他发现这间房子是土坯房，每个人手里的什么家伙都没有，要想出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盗洞。坚硬的土又没有工具，怎么能整得开呢？有一个办法 就是拿水把它闷软了。牛大水想到这块儿，跟大家商议，乡亲们同志们，大家先等等喝啊，什么事儿？大水把办法跟大家一讲，人们都同意的点了点头。同志们，每个人少喝两口，运运嗓子，剩下的水我们就干这个事儿，怎么样？可以可以。牛大水真起带头作用啊，自己渴到这种程度，一口没喝，别的人也发挥自觉，顶多得喝了三口，喝完了觉着这个痛快呀，心里凉刷刷的。牛大水派了一个人站在窗户这儿，往外监视敌人的行动，其他的挑了几个年轻力壮的，把小褂撕下袖子来，有的把里边衬衣脱下来，有的带着毛巾拿下来，蘸着水开始在东北角这块闷着枪皮。时间真是最宝贵呀，人们心跳着，手颤抖着，慢慢慢慢的闷，闷湿了用手抠下一层，闷透了又抠下一层，抠来抠去就抠进去有八寸多深，眼看这坑就挖透了，人们心更跳得厉害，水剩的也不多了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在窗户站着那个人回过头来，来了，来人了。一说来人了，牛大水的脑袋嗡了一声，在这时候被人家发现，那可就活不了了。仗着他肩膀宽，腿也不小，他用身子把这窟窿就给挡住了。人们把地下的痕迹坐就坐，挡就挡，又全都坐好了。这时候门咣当一声又开了，电棒一闪光，还是那个老伪军。看了看这桶，怎么都喝光了？谢谢你，我们都喝光了。嗯，就这些吧，啊，好好的休息。也不知道这个老伪军究竟发现什么痕迹没有，他也没仔细检查，拎着空桶又出去了，门照样锁好了。大水等一等，外头没有什么反常的现象，又派那个人监视着。同志们，动手！大约半小时左右，这个洞终于挖透了。哎呀，大家这个乐呀！牛大水头一个把脑袋探出去看了看，北房屋里头鬼子住的地方，灯光点着，但是没有动静，看意思鬼子是睡了。往远处看一看，偶尔的有游动哨，附近什么现象也没有，正可以逃跑。然后他把脑袋缩回来，同志们，大家可以逃走了，到外面注意安全，别忘了抗日。好吧，一个个热情握着手，一个跟一个，一个跟着一个，人们都出去了。最后一人是牛大水。大水等爬出来，再一看那些人，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，自己也跑吧。就这样，牛大水担着风险，在鬼子的虎嘴里逃了这条命。天不亮以前，他跑到麦子地里去了。所幸的一点，到了麦子地遇上个熟人。大水同志，那个大水一听怎么这么熟悉，仔细一看，哎呀，把他乐的，正是手下的队员叫艾和尚，另一个队员叫赵武庚。虽然事隔两三天，就像二三十年一样，三个同志见着互相抱在一起，恨不能蹦多高啊！你抱着我，我搂着你，彼此之间都哭了。然后三个人趴在麦子地里，大水问了问情况。 你们怎么到这儿？爱和尚扑了扑了脑袋，队长，现在咱们的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，高屯被活埋了，后来听说被人给救了，虽然埋了他没死，但是这是谣传，真假不知道。我跟武庚跟鬼子打了一阵，看武庚怀里还有条枪，我的枪没有了，就这么样我们跑到麦子地，准备天亮以前我们研究研究上哪儿去，没想到你来了，队长，这回好了，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？
大水琢磨琢磨，根据目前的情况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跟党组织联系上，找着老蔡和双喜，跟同志们见着面，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目前这三个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脱离险境到平安的地方去，但怎么脱离险境呢？三个人谁也没有好办法，等来等去天光就亮了，天这一亮，哎，鬼子这个拉网又开始了，叫反复拉网，不是一次，日本鬼子站成排，一个挨着一个，旁边是伪军，就在这地里头来回趟，如果发现有人，不是抓就是当时杀掉啊。大水一抬头一看，鬼子全都到了，由远而近，正在对面往这趟。爱和尚有点沉不住气，队长来了，咱们赶紧转一个地方。大水一回头，走，三个人弯着腰顺着麦子地奔西边走，也赶上倒霉，也不知日本人撇这些罐头盒子干什么，地下放着一堆，爱和尚没注意，正踢到罐头盒子上，哗啦下来了，声音可不小，被鬼子就听见了，哎，把落地顺着声音就开了枪了。大水呢，三个人只有一条枪，赵武庚这小伙子拿着枪也沉不住气了，回过头去瞄准了鬼子就是一枪，啪，这枪打得挺准，把个鬼子打死了。虽然鬼子死了，但是也暴露了目标，鬼子像疯了一样奔枪响地方就扑来，赵武庚边掩护，三个人边撤退，跑着跑着三个人就跑散了，也不知道赵武庚跑到哪去了。牛大水拉着爱和尚跑到一个小村子村口，往那边一看有个长院，两个人就跑到长院去了。当时情况紧急，也来不及的选地形，也来不及选个好地势，一看有柴火垛，两人一头就钻到柴火垛里去了。后边追来的敌人还真就没发现，听着东北方向有枪声，敌人奔东北那边去了，那是赵武庚的枪声。哎呀，两人在垛里头呆着，心跳的，听来听去没什么声音了。爱和尚一捅牛大水，队长没事了，咱赶紧走吧。两人在柴火垛往外爬，你说这个事儿也凑巧，爱和尚牛大水两个人刚爬出来，正好有五个鬼子在对面过来，鬼子一抬头，哎，八路的见没有？这回再想跑可跑不了了。再看五个鬼子往上一扑，有一个鬼子伸手把牛大水的耳朵给薅住了。大水到了现在也拼了命了，反手一拳，啪，正揍鬼子脸上，把鬼子打个仰巴叉，摔出有一丈多远去。 水壶也坐扁了，钢盔也摔掉了。那几个鬼子一看，
哎呀，这个无休的大大的啊，摔跤的干活，
可能日本人爱摔跤，发现牛大水手里也没有武器，当时那几个鬼子把大枪放下，撸胳膊往袖子，奔牛大水就来了。爱和尚这阵儿跟着一个鬼子因牛大在一起，牛大水一看鬼子，新仇旧恨在心中燃烧啊，顾不得一切，抡开两只胳膊跟鬼子就拼了命。要不说牛大水真有劲儿，肩膀也宽，劲儿也大，虽然说没吃东西，人要急了可了不得，把这几个鬼子打得东倒西歪，屁脚啪嚓。鬼子不但不生气还乐了，
哎呀，大力气一样啊，这个劲头大大的又
越喊鬼子来的越多，越喊来的越多，一会儿凑了30多个人，终于七手八脚把牛大水摁在地下，在脑袋上狠狠地蹬了两皮鞋，拿过绳子来把大水给捆上。这阵再看爱和尚也让敌人给捆上，刚捆上之后来个鬼子军官，这军官个可不高，有点酒糟鼻子，戴着近视眼镜，满嘴都是大黄牙，腰里挎着东洋刀，手里牵着条狼狗，后面跟着几个汉奸，正好从长院那边过来。其他的日本人一报告，这日本官把肩膀一端，鼻子一筋，哩啦哇啦翻了几句，来到牛大水跟爱和尚眼前，围着牛大水转了3圈。
啊，身体大大的棒啊！
他比牛大水能矮着一头，围着大水转完了，把手伸出来量量牛大水的肩膀有多宽，量完了不住的点头咂嘴，又量量牛大水的腰有多粗，最后把大水的手拿过来量量手脖子有多粗。牛大水那真是壮胳膊大粗腿，大胳膊大手，装乎人家体格是真棒。这日本人看完了乐了，
你的啊，无休的会啊，说话八路，你的八路。
牛大水也能听懂这话，
不是，我不是八路，什么的干活，
种地的庄稼人。
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
他看看牛大水的手没有什么桨子，看看肩膀，
你的干部大大的。嗯，
说着话回头冲日本人吩咐了一声，把牛大水跟爱和尚带到村口一片树林里头，把大水绑到左边那棵树上，把爱和尚绑到右边那棵树上。鬼子往旁边一站，其他的鬼子全围拢过来，指着这两个人哩啦哇啦不知翻什么。最后这日本官又说话了，
你们说话八路的关系没有，说了的死了的没有啊？皇军这边干活大大的，太君一样，那个说话的没有，说谎话的死了的。嗯，说话。
爱和尚一听把脑袋一扑了，你说话我们不懂，我们不懂的什么皇军大大的，我们就是种地的。
什么，你得撒谎的样啦。
这小子眼露凶光，奔爱和尚就过来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
你得说话没有死了的，
死了的也没有，我们就是庄稼人。
和庄稼人。嗯，唰，
他闪亮的东洋刀拽出来，奔着爱和尚这脑袋就是一刀。大水这心就弯个，把眼闭上了。 不忍得再看，爱和尚就这么样死在鬼子的手里头。他们是连说再叫，就把你这条命给结束了。战刀上带着血，这个小子就奔牛大水来了，把刀尖儿逼到牛大水肚皮这儿，说话，
你到底什么的干活？
庄稼人，
钱了，
死了，死了也是庄稼人。鬼子一听可急了，把东洋大刀往空中一举，恶狠狠地奔着牛大人的脑袋一刀就劈了。到了现在，大水同志的脑子一闪呐，心说完了，同志们再见了。心里这么合计着，哎，这刀半天没下来，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大水一愣一抬头，鬼子乐着把刀搁他脑门子这儿，
嘻嘻嘻嘻嘻，你得死了的没有啊，你得八路的对家的干活，你得说话没有，死了的没有。
大水听不懂他说话什么意思，过来个汉奸，
你愣什么？
方才太君说话你听见没？告诉你，这么把你杀了是便宜你，你他妈准是个八路军的干部，要不就是个队长，要在你嘴里头要材料。小子他妈你说吧，不说太君可要收拾你。说了话用手一指，鬼子牵那条狼狗，这条狗舌头搭了出多长来，眼露凶光，带着冲锋那个样子。这汉奸这小子更坏，太君他要不说实话，你就叫狗咬他，一咬他他就得说。
嗯，你得说话有没有？
八路，大水最后把牙一咬，
不是。共产党，
不是。
什么在干过？
庄稼人。
啊，
鬼子可气急了，鬼子把眼一瞪，就打算叫这条狗去咬牛大水。没等他发话呢，身边这汉奸喊上了，
太君等一等，你看又抓了一个。
一说这句话，大水的脑子嗡了一声，这是谁呢？他定睛一看呢，哎呀，原来是你。